生命的表显以后怎么办呢？我们要帮助儿女走在生命的路上的具体的帮助的方式。我想第一个点啊，我念过就可以了，用榜样引导。阿们，弟兄姊妹同意吧？你叫儿女走在生命的路上，你不能只做一个指路牌，此处通往永远的生命。你站在那不动，只做一个指路牌，那你的儿女一定会对你产生疑惑。既然是通往永远的生命，为什么你不去呢？为什么你站在这不动呢？我想我们所有在教会中服侍的人都有这样的经验，你要帮助别人，榜样走在前面，这是一个原则。那第二个点呢，就是用祷告来引导。好多时候我们轻忽了祷告的功效，我们总是把祷告啊列入啊最后不得已的绝招啊，就是已经走投无路了，也不知道该怎么办了，所有方法都用尽了。主啊，你看这是不是我们常常把祷告定位在这样的一个功效上面。当然人的尽头是神的起头了，可能主也许可你用很多自己的方法，等你所有方法都用尽了，你再开始祷告。请记得你已经受了很多的苦，我盼望我们所有做父母的要把祷告摆在最前面。当你要说一个人的时候，当你要服侍你的儿子的时候，服侍你女儿的时候，请记得把祷告摆在前面。阿们，榜样摆在前面，接着你要把祷告摆在前面。我知道我说的是什么。好多时候要说一些弟兄们一些的情形的时候，我里面啊是有许多的挣扎。如果我们的祷告不够，我很难说一些的话。同样的，当我在管教儿女的时候，我有许多的在神面前经过。如果我们的祷告不够，我们常常不小心会走在神的前面，结果啊，我们的管教越管越糟糕。那你说弟兄姊妹说来不及祷告了，先要发作下去了，我想这是一个操练的问题。你如果是经过祷告，你的管教定规是健康的管教，否则你的这个人一出来，你用你的怒气就会惹动很多情形，特别是有很多情形是你的孩子啊已经不能说了，他已经过了你能说他的年龄了，或者他当时的情形是你不能说的，这个时候怎么办？最好的路就是祷告。你借着祷告所做的远超过人手所能做的，你可以在祷告过程中经历神的信实及眷恋，你的儿女也会得着真实的帮助。好多时候你是借着祷告为儿女祷告，结果主就先光照你，你需要认罪对付，为着儿女奉献代求求问认罪感谢。当你在神面前调整你自己的时候，我看见好多例子是有些孩子就为什么突然就变了。你知道很多人难处就是不开窍，怎么讲就不开窍，你越讲他就越不容易，但是这个开窍啊是在乎主啊，对不对？父母亲有时候越讲他越台湾话就越欢是吧，啊，越讲他这个越就又跟你就越拗，越讲就越远，他不开窍。我们很多事可以帮他做，就开窍这个事啊你没办法，你只有祷告。有的孩子啊就是祷告主兴起环境啊打一下就开窍了。当然没有父母亲喜欢看见孩子被打的，被主兴起一些环境为难的，但是有些孩子就是雅各，他就是需要打打一打他就开窍了，受苦就回家喊妈，这个他就开窍了。这个所以有一些情形啊是需要神的怜悯。那当然做父母的很好心想要做一些事，有的时候我们忽略了祷告的功效，走在主的前面，结果你受挫，孩子也难过，搞到最后啊折腾了很多年。我能够替我的母亲做见证，她在这件事上 学了美好的功课。我们家四个孩子，没有一个个性是一样，每一个人都很有个性。那我也是一个很叫父母亲啊，曾经叫他们头痛的孩子。在我十多岁的时候，父母亲对我非常为难。虽然我从小在儿童班长大，但是也经过了有三四年的这个风暴的过程，叫他非常为难。当教会要代理要奉献的时候，我就是不肯。我们全家啊都签名了，就我不肯。所以爸爸就付诸，我说过这个故事了。小儿事前啊，这个还年幼无知啊，求主纪念他，这个在此一并奉献啊，这个。这是我父亲啊，在我还懵懂无知啊，还在叛逆的那个时候，他把我奉献给主。他在我身上，他在我的身上有许多的祷告、忧心和流泪。感谢主，有一天我受了苦了，有一天有一些环境叫我为难了，这个时候我转，这个转呢，都在乎神的怜悯。就是今年年初天气很冷啊，我母亲问我，我已经90岁了，主干嘛还要留我在地上呢？穿衣服也不会穿，行动也笨，主干嘛还留我在地上？我说主留你在地上就是更多为我们祷告 啊。感谢主，他今天早上做见证啊，我一个关岛的姐姐二姐，她在台湾的时候在属灵的装备上不太够，所以多年来在一个工会的团体里面啊，维持一点属灵的生活，但是那个团体越走就越不像样了，一些情形啊，所以他们夫妇在去年年底啊，断然的就离开工会，要开始啊有一些的自己的聚会。哎呀，这个时候才发觉啊，装备上啊很惶恐，不知道该怎么办。所以我的大哥啊，后天就准备到关岛去开展一个月，去帮助他们啊，慢慢啊看看怎么样能够建立起一个情形。所以也需要弟兄姊妹为他代祷。可是从深处来说，我的确看见我的母亲在世的时候，他说论学问你们都比我学问高啊，我也讲不过你们啊，我只有一个方法是什么，就是祷告。他长久运用他的祷告，把他的儿女一个一个带到主的面前。我知道我说的是什么，在人生很多关键的时刻，我不知道为什么会蒙怜悯突然转，我也不知道，有一些关键的时刻，在一些抉择或一些情形啊，盟主的怜悯会转弯。我知道背后有人为我祷告，所以我特别，当我自己在做父母的时候，好多时候我们孩子回家都是沾一下酱油就走了，看不到，因为他们讲服事很忙，好像事业做很大一样，我也看不到，他们也很忙。那有时候跟我姊妹在家里面，我们想孩子啊，就只有什么为他们祷告。求主纪念他，有时候看他们骑摩托车杀进杀出杀进杀，里面真的非常害怕，会替他们担心，就为他们交在主的手里。所以我特别在这里提醒弟兄姊妹，不要忽略了祷告。Amen。这个祷告给儿女的帮助和影响啊，一点不亚于你的教导。Amen。第三点，我们开始要帮助他们建立一些基本的属灵的生活。第一个祷告，感谢主，你祷告，你要带他一同祷告，因为这是我们人生在世最重要的秘诀。我们不是有一首诗歌说，何等朋友我主耶稣，当我罪孽负我忧啊，何等权力能将万事到主面前去祈求，多少痛苦多少平安屡屡丧失，多少痛苦无需受，无非我们未将万事到主面前去祈求。好多时候我们都是受尽了痛苦了，失去了多少的平安了，我们才想到主啊，我们才回到主的面前。请记得要从小帮助他养成一个建立祷告的习惯，遇到事情第一个反应就是祷告。这一个祷告走在前面的人，这样的人是有福的人。你们读到旧约， 有一个非常喜欢祷告的人，你们都很有印象，就是但以理。他在被掳的人中能够被标出来，甚至成了王底下那个最有权柄的一个人。这不是一件容易的事，一个亡国奴竟然在被掳的国家里面被兴起来，被标出来，他凭借着什么？祷告。一天三次双膝跪在窗前，面向着耶路撒冷，在那里祷告。所以经过了许多的环境，那些环境都不叫他成为为难，因为他是一个祷告的人。所以我们盼望我们能够帮助孩子建立一个祷告信靠神的习惯。第二个，生命的路要操练什么？认罪。认罪是维持我们与神与人亲密交通的一个必要的生活。在第二点，我提醒弟兄姊妹，认罪并不可耻，反而那些死不认错的人才给人家感觉又臭又硬又丑陋。我们今天放眼看看整个社会上多少死不认错的人，看了就讨厌。反而那些真正的有担当的人，他愿意承认他的错误。所以我们不是说有一句话叫知耻近乎勇吗？你能够知道我刚刚那个情形是错的，我愿意面对我的错误，这样的人才是勇者。一直掩饰，一直用讲理由，一直死不认错的，这样的人是懦夫。我觉得我们从小就要培养孩子勇敢的面对这些情形，特别牵涉到所谓是非对错的时候，我们要操练做一个什么我死你活的人。昨天我说了，这样的肯舍己的操练对一个人的这个格局，他的胸襟，他的这些度量是有极大的帮助的。 Amen。 如果我们要孩子操练这样事，我们自己必须自己要操练过一个认罪的生活。特别我提醒弟兄姊妹，有的时候做父母错了，也要操练跟孩子认错。尼托森弟兄之所以会得救，就是他的母亲回家跟他认罪。尼弟兄想，我母亲是何等的强的人他怎么可能跟我认罪？他是因着好奇，因着母亲的认罪，他的好奇去听福音，结果他被主得着了。若不是他母亲在那一次向他认罪，我想尼弟兄可能在这条路上我们失去了这么一个有功用的弟兄那这是 主的恢复一个莫大的损失。所以我盼望弟兄姊妹，我们在操练认罪的事上，做父母的要操练走在前面，不要老说天下无不是的父母。我们不是昨天前天读过了吗？天下尽都不是的父母。所以我们做父母的要学着谦卑。当然请你们在座做儿女的不要拿这个话说跟你爸妈说天下尽都不是的父母，我想你们也不会这么幼稚。我觉得都需要选择你自己该听的话听，我们需要面对自己该操练的这一面来操练。好，第三个就是聚会。 Amen。 正常的情形，从马太福音第十八章二十节那里看见，我们每一次的聚会都有主的同在。你盼望他走在生命的路上吗？如果你忽略了他的聚会的生活，那我就很怀疑你是怎么帮助他走在生命的路上。因为每一次聚会都有主的同在，少参加一次聚会就失去了一次享受神同在的机会。所以我们不可以轻易的放弃我们自己的聚会。我说过这里任何东西都会成为习惯，常聚会也会成为习惯。感谢主，像我一辈主得着以后就常常聚会，这个不聚会的日子还不知道要干什么。说实话，不聚会的日子还真不习惯，不聚会就怎么办？就找弟兄这就是我的嗜好了。那不聚会也会成习惯。Amen。 所以在这里提醒我们聚会或不聚会都会成为习惯，我们帮孩子建立一个参加聚会的好习惯，及早把它交托给教会，这是智慧的父母。 我看见有一些父母啊，昨日晚上真理训练的时候，孩子虽然不懂啊，也把他带来，我看看也感谢主，这些孩子也挺可爱的。大人唱歌他也跟着站起来唱歌，他也不知道唱什么，会接那个尾音，他就从小就跟着在那个环境中啊，我觉得那也是什么，那也是一种习惯了。Amen， 今天你要帮助孩子走在生命的路上，这三个点呢、是很基本的。第一个祷告，第二个认罪，第三个聚会。好，那这里啊，第四大点啊，我的标题不知道怎么定，很考虑了很久这个标题啊，所以写个很奇怪的，就是特别的观察与注意。我为什么用观察与注意呢？你要观察你孩子的说话，你要观察你孩子的交朋友，你要注意你孩子的说话，你要注意你孩子的交朋友，他交什么朋友，他说什么话，这是你需要特别特别特别观察与注意的。